亲爱的，外面没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。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张德芬的心灵成长课，用七种力量塑造你的内在女神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复原力这个主题。我们谈到了作为一个女孩怎么样去培养复原力，我给了大家很多的理论和知识，然后在女人的层面我们就比较走心，我们谈到了作为一个女人怎么样去培养自己的复原力，要能够允许自己经过拒绝承认、愤怒、悲伤、自责，一直到全然的允许自己哀伤、哀痛、哀悼，再到谦卑臣服，最后找到爱，重新再建立一个有爱的生活。今天我想说，作为一个母亲，我们怎么样去发现别人身上的复原力，鼓励别人让他能够拥有复原力。我自己是觉得很多孩子们，他们天生其实就有复原力，只要给他们爱和支持，他们自己就能够过得很好。前一阵子在网上看到一个孩子，他的父母相继在2年的时间之内都意外过世了，他才4-5岁就跟其他亲人住在一起，可是他没有因此而怀忧丧志，每天愁眉不展的，反而他很喜欢看到别人笑，看到别人开心，因此呢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开心果。在他监护人的许可之下，他自己每天做了很多面包，弄一些小礼物带到车站去送给别人。有些人一开始对他还很排斥，觉得哎，你干嘛无缘无故送我东西啊，你想要干嘛？可是呢，后来就被他的笑容所感动了，也回报他诚挚的微笑以及拥抱。因为这个孩子就是想要去拥抱一些特别悲伤或是状况不好的人，所以后来呢，他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天使男孩，给大家带来好多的欢笑、愉悦和温暖。另外也是有一个故事，是说一个心理学家，因为他在研究人类的创伤复原能力，他看到一个男孩让他印象特别深刻。他说这个孩子当时只有9岁，有一个酗酒的母亲，没有父亲。每天这个男孩呢，到学校都会带着同样的三明治，其实呢就是2片面包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，因为家里没有人做食物，面包是他唯一可以吃的。但是呢，他每天都会微笑精神奕奕地带着面包进教室。因此心理学家追踪这个男孩，就发现他在长大过程当中呢，他的学业、人际关系、心理健康方面都特别的良好。这其实就是一种奇迹，对吧？我觉得很多这种复原力其实是天生的。我也一直跟大家讲过我的彩虹理论，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是不可控的，但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之后，我们的反应其实是可以控制的。我们的反应种类就像一个彩虹一样，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。不过呢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天性，看起来好像是不可控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借由后天的修行，就是把这个看起来应该可控但是一开始是不可控的东西，通过修行变成正向的，对大家都有利的反应模式。比方说这个男孩，我们就看到他境况这么苦，如果是一般人的话，一定都是抱怨连连，而且很自卑愁眉苦脸的。可是呢，这个男孩这么有自尊，这么的乐观坚强，我们拥有的都比他多了好多呢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跟他学习往彩虹的另一端去靠近，在自己各种的境况当中，千万不要把门关起来，自己一个人在家自哀自怜的舔伤口。我们要愿意走出去跟别人谈一谈你自己的伤痛。我也说过啊，有时候这个伤痛啊，你的故事说第一遍的时候你也许觉得很痛苦，第二遍说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已经慢慢的可以稍微抽离了，第三遍说的时候，你自己呢应该可以成为一名记者，在报道一件事情，能够越来越抽离情绪，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。那你以后再说的时候，就请你试着看一下，当下一次把自己这些悲惨的遭遇说出来的时候，可不可以用一个乐观积极正向的角度把它诉说一遍。那我觉得这样一来，可能你看待事物的观点和角度都会有所改变，同时呢，也容易让你拥有比较好的复原力。 在另外一个层面，作为一个母亲，我们怎么样去激发别人的复原力呢？首先我们要有一定的胸怀，在所有的关系里面，对方只要是负面回应的时候，他其实都是在呼求爱。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回应他，宽容他，包容他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。比方说我自己先天的性格也是很强的，每次在关系当中有冲突受伤的时候，我总是觉得我也受伤了，而且我不见得是错的，为什么我要去包容你的情绪？如果这样想的话，其实就会造成我在亲密关系里面常常有冲突。亲密关系永远不是一个讲对错的地方，双方的情绪和感受其实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看到明星刘涛，她实在是一个很棒的女人。她最近有一档真人秀显示出来，她老公脾气很大，而且还碎碎念她，一直说她，然后她就会回答说，好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，你不要再骂我了好吗？她就得一直哄着她的老公。刘涛的性格就是特别的好，所以才把一个真的注定要黄了的婚姻给拉回来，而且还过得这么幸福。这就是一个修养。就像我前面说的彩虹桥，对关系之中的冲突，我们的反应可能不是特别理想，跟刘涛是站在彩虹桥的两端，但是我们看到人家这种反应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想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，朝他那个方向往前进呢？当然啦，如果你觉得把自己的个性要硬拧过来是非常不容易的，那可能你在找对象的时候就真的要注意了，要找脾气好一点的，不要来侵犯你的，否则呢，两个人就是会一直吵架。有一个灵性老师叫 Chuck， 他说啊，任何不是爱的行为都是在呼求爱，即使有时候两个人吵得很凶，其实对方呢都是需要爱的。如果我们能够先柔软下来，去道歉，承认错误，自然而然就会走向比较好的境界去。就算对方不能够理解你，至少你自己比较容易放下。这就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。可能会有人觉得说，为什么每次委屈的都是我，明明是对方的错，为什么却要我去道歉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前面我也说过，当你真正臣服之后，愿意在自己没有错的情况之下都去认错的话，其实你自己会感受到海阔天空的喜悦和自在。这就是我们要在自己的个性上去做一个突破，去做一个挑战，这就是所谓的修。修你的心量，修你的包容度。记得我说的吗？容量越大的人，福报也就越大，而且自己的愉悦程度也会越高。我们常常说，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始终都是在改变外境，去调整外面的人，去改变外面的事，好让我内在获得平安和喜悦的话，那我们一生会非常忙碌，而且非常疲倦的。因为外面的人事物啊，有 90% 以上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。如果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把他们掌控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，我们才能够得到心安，才能够喜悦的话，那真是一件非常痛苦又劳累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自己内心先获得心安、喜悦和愉悦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刚刚说了，有的时候就是表面上吃一点亏，真的是谦卑臣服，愿意放下，那你去试试看，当你逆着自己的性子去这么做的时候，结果那种心安、舒适自在与海阔天空的感受，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所以试着去做做看吧。我建议大家能够尝试去包容、宽容以及宽恕。宽恕这个课题，很多人觉得我为什么要去宽恕他，或是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他，这就表示其实是我们自己心量不够。当你自己心量不够的时候，你快乐的程度就不会很高。因为真正快乐的人，他不计较很多事情的，他真的可以放下很多既往的仇恨痛苦，然后让自己每天过得开心。所以说怎么样去放宽心量，就是要能够养成宽恕别人的胸怀。很多人觉得我为什么要宽恕你，我宽恕你以后我自己会更痛苦的，我就是要责怪你我才不会痛苦。可是我个人的经历，我觉得真的是相反的。你越是责怪对方，好像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泄气，让你责怪，可是实际上你每天的生活都是不快乐的。当你忤逆一下自己的惯性去选择，在几乎不可能原谅对方的情况之下去原谅之后， 你会发现宽恕跟怒气是相反的东西。你把怒气发在别人身上，自己也不舒服，但是宽恕你给出去之后，自己是舒服的。一开始也许觉得委屈，我为什么要宽恕，这是不可能宽恕的。可是当你试着这么去做的时候，真的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。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放宽心量，去宽恕一些你觉得你没办法宽恕的人和事，试试看，亲爱的。